大家好，欢迎收听 Low Pass， 这是华语圈唯一以低音、Bass 还有音乐为主题的 Podcast。我是江丽萍，希望您有充实愉快的一天。在这一集的 Podcast 中，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以前刊登在美国的 Bass Player 杂志上面的文章。那这篇文章我从读过它之后，我就非常喜欢里面的概念，我一直都很想要分享给各位乐手们，好，特别是乐手们。那甚至可以说，我想要成立这一个 podcast， 这一篇文章占了非常大的比重。我一直在想要怎么用使用哪一种媒介的方法，才能够将我读了这篇文章的想法，还有这一篇文章的内容分享给各位。好，那现在这个 podcast 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的媒介，这样子。好，那这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 This Old Musical House。 好，那作者是一个很有名的 fusion 团，叫 Spiral Jarrah 的 bass 手 Scott Ambush。 那 Scott Ambush 除了是这个 Spiral Jarrah 的 bass 手，那技巧非常非常强，你有机会可以在 YouTube 上看到他的这个演出。好，音乐性当然也很强之外，那他甚至把这个他的事业发展到了这个制作电贝斯，好，制作电贝斯。我以前看他访问的时候是说，就是他对于这个市面上大部分的乐器都不是非常的满意，所以到最后干脆自己做。好，我还记得他的当这个琴他还有在做的时候，他是一支这个22格的碳纤维琴颈。好，然后他应该是请那个 Moses 这一家公司帮他定做的，然后琴身是自己设计的形状，然后配上这个 Bartolini 的拾音器跟电路。好，那很可惜的就是他现在应该这支琴的事业，制琴的事业已经停了。好，我已经很久没有再听到这个 Ambush Bass 这件事，这个厂牌有任何的新的发展。好，但是总之我们的今天这一个 podcast 的题目就是如同他的文章名称一样，叫做 This Old Musical House。这篇文章是发表在这个2003年3月的 Bass Player Magazine 上面，好 ，Bass Player 这个杂志上头。那那一期的封面是 Stanley Clark。好，那这个专栏在当时是这个 Bass Player 这一个杂志的一个专栏中的文章。那这个专栏叫做 Soapbox， 就是肥皂箱，那意思就是邀请这个现役的乐手，好，现役的乐手在这一个文章中，就像那个你站在一个肥皂箱上面与同这个民众发表你的意见之一样，好，就是这个文章给他们一些空间，让他们发表这个对于音乐或者是对于这个音乐生涯的感想。好，那这篇文章的内容大概是，不管是多厉害或者是多高档的乐手，在这个演出的生涯中总会有表现不好的时候。我还记得以前这个我去看一个吉他手叫 Arsnoy 表演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在美国的时候看过他表演非常多次。好，那 Arsnoy 也有来过台湾。那 Arsnoy 只要表演的很烂的时候，他就会跟观众讲 Shit happens。 好， 就是像这样，那每一个人都是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那当然好的时候比较多，不好的时候比较多。好，那就算是再厉害的乐手也会有表现不好的时候，但是呢好乐手的地基比较高。那什么叫地基呢？你也可以说这个东西是他演奏的这个地板线，也就是他的最低的演奏水平。好，好的乐手呢会很努力的练习音乐上面的各种面向，也许是技巧，也许是理论，也许是实际的演奏。好，那让他的基本演奏水平好得到一定的程度。那你可以这个样子做，就是将一个乐手的演奏世界去想象成是一栋房子。那这个所谓的基本演奏水平就是这个房子的地基，或者是这个房子的天花板。好，那这个如果基本演奏的水平呢能够被提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就算因为各种因素然后让他当天的表现不佳，但是这个所谓的不佳表现是只有他自己认为是不佳的，好，这个表现仍然高于演奏的音乐内容的需要。好，那如果说我们用这个样子的想法说，这个将一个乐手的演奏世界想象成一栋房子，那么这个乐手的基本演奏水平就是这个房子的地基或者是地板。如果从这个比喻出发，那么一个演奏家的 这个演奏世界中，好，你可以想成一栋房子，那这个房子里面应该会有好几个房间，对不对？那每一个房间呢，你要怎么样装修或者是怎么样使用，好，那就由这个音乐家来决定。好，然后这些房间、这些房子的样貌，好，这个房子的全体其实就建构起这个音乐家的音乐或者是演奏的世界。好，如果说你是一个古典音乐家，你可能说你的客厅是一个德布西的风格，那你的厨房可能是莫扎特的风格，那你的书房是肖邦的风格，当然你可以不断的扩充，看你高兴什么样子。那如果是你是一个蓝调乐手，那你可以让整个房子看起来都像 House of Blues， 好像那个蓝调之屋，其实也是可以的。好，不过不管你怎么样装修呢，那么最好的房子或者最帅的房子，好，也许是所谓具有折中风格的，好，或者是说多样性混合风格的。不管你的房间，好，这个房间可能是爵士风，那一个房间是蓝调的风格，这个房间是摇滚，那个房间是嘻哈，在另外一个房间可能是古典或者是浪漫。好，每一个房间都可以在这个房子中占有一席之地，好，一个一个独立的房间，但是这些房间构成一整栋房子，就如同这些音乐在他的演奏中互相融合在一起，但是每一个风格都是各自成一个世界的。好，那如果说你在音乐上面呢付出越多，好，不管是什么面向的付出，付出的越多就等于你在这个房子上面投资的越多。那你投资的越多，你的房间也许会因为这样子，你可以扩充你的房间，好，把什么东西打掉，然后再扩充一下，然后或者是说，那你就多盖一个房间，好，或者说你把你的屋顶拆掉再加高一点，好，不管怎么样呢，你投资的越多，你的房间啊、你的房子一定就会变得更多，变得更大，对不起，变得更大更好，也许房间更多，也许房间更大，好。但是呢，你付出这些东西不代表你的房子的落点是如同你所要的。好，房子的坐落或区位，如果有买卖过房子的人就知道，这个其实会影响它的房价，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那随着你这个屋主，这个音乐家在音乐上面努力的程度，好，你的房子的坐落或者是区位是会改变的。也许在一开始你是一个这个在连生活都有问题或者是程度不佳的乐手的时候呢，你的音乐之屋，你的房子可能就是在一个很拥挤的社区里面，好，然后你的左右邻居上下左右都是跟你一样在音乐上面挣扎的乐手。但是呢，随着你的努力，好，你的能力逐渐增加，你不断的努力，你换来的能力逐渐增加，就好像是你对你的房子不断的投资，好，那你房子搬来搬去，你的能力增加，你的房子就搬一次，好，你的能力再增加一点，你的房子就再搬一次，搬来搬去之后呢，地点就越来越好，然后到了最后，你也许会发现你的大门一打开，结果呢，你拥有这一个地区最美丽的自然景致或者是最好的空气，好，然后呢，放眼望去，其实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跟你一起分享这些美景与成就，好，这等于是你的音乐程度已经高到一定的水平以上，那你当然就可以享有更好的其他的附加条件。好，所以呢，结论就是试着尽可能提高你的音乐水平，好，让这个你的这一栋音乐之屋的地板或者是地基能够高到什么呢？就算是你因为一场自认为非常糟糕的演出，然后呢，每一个人当你的记忆练习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都会对你的记忆有一些自豪，好，自尊。那当然，如果你的表现不佳的时候，那你也会因为这个样子而遭受到严重的打击，比方说自信或者是自尊，这些事情都会打击你的音乐上面的这个演奏的呈现。好，然后呢，被这些自我要求或者是自尊，如果你真的因为表现不好被这些事情压在地上，这样的被打趴在地，好，然后怀疑人生的时候呢，实际上对于听众听起来，你的演出仍然是符合音乐的实质要求。为什么？因为你的音乐演奏水平远高于你的音乐的需要。你的音乐水平已经被提升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你的自己的不满并不会影响到你要执行这个音乐任务所需要的能力。好，那但是并不是这个样子说，就是到你 这个演奏音乐的水平到一个程度以上，你就可以不用再去提升了。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你会面临更多新的挑战。那每一个挑战的时候，都必须要求你更加提升你的新的音乐能力。所以这一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追求啊。就是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音乐家，特别是你如果去看很多古典音乐的这个音乐家的名言家，什么名言啊、家言录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跟你说，他其实不管是在什么样子的地位，他仍然要不断的练习。好，不管音乐的这个演奏技术啊，或者是理论基础，或者是这个音乐的音乐性的培养等等，这些东西都要不断不断的努力的提升。而这件事情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事情，但是呢，你一定要让自己的水平提升到某一个程度，而这个程度是超过你的音乐需求之上的，那么这个样子你就可以安稳的享受这个音乐能够带给你的美景。我在看那个日剧啊，就那个 Dr. X， 台湾好像是翻作派遣女医里面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这一篇文章。那个你知道那个电视剧里面的女主角叫大门未知子，对不对？然后她最喜欢讲一句话，就是我从不失败。哦，那但是你可以想一想看她为什么敢这样讲。其实在剧里面也明显的表现出来，就是他的至少在做手术上面的进行手术上面的能力，还有对于病人的这个病症好该怎么样治疗的这一个判断力，是远远远远高于剧中所有其他人物，还有高于这个剧中所有出现的手术的需要。所以呢，不管他面对的状况再怎么险峻，他都可以顺利的完成手术，然后把病人治好。对，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呢也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有一个还不错的比喻，可以拿我自己的实际的例子来跟这一个文章里面的想法来相比。好，就是在我以前的团这个浊水溪公社的演出中，好，那个我常常跟别人讲，就是说在浊水溪的表演里面哦，这个音乐这一件事情是在台上的最不需要去管的事情。对，就是如果你到了浊水溪表演的场子上面的时候呢，你还在那边想说，哎，这一首曲子的下一个段落的哪一个和弦我要怎么弹，或者是这一首曲子的哪个 baseline 我应该要怎么弹，如果你在浊水溪的表演上面还在想这个事情的话，那一定是完蛋的。浊水溪的表演的需求远远远远超过做音乐这一件事情。好，那当然并不是说因为音乐这一件事情在浊水溪的演出中是最不需要或者是最不应该在台上要去管的事情，那所以你的音乐做烂也没有关系。好，那也许有一些人没有看过浊团的表演，对，毕竟我们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演出了。好，浊水溪的表演通常来说好，特别是在最近最后的这几年，通常来说就是一场混战。对，在台上的人，那做音乐的同时，其实会不断的挑衅台底下的观众。那台底下的观众通常来的回报呢，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我真的觉得最后期的时候是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不断的攻击台上这样子。对，使用各式各样的东西，那什么都有。对，大部分是垃圾。对，后来还有很多的卫生纸啊、纸飞机、鞭炮什么的。好，然后就是通常来说到最后都是乱成一团。对，但是并不是说因为这个表演到最后一定是一场混乱，那所以我的音乐烂也没有关系。对，浊水溪浊水溪的主唱小柯曾经有一个名言叫做，我们在台上，我们来表演不是来跟各位讨论音乐的。但是呢， 我想请各位不要把这一句话看作太如同字面上的意思。好，不是来跟各位讨论音乐的意思，好像是说那反正我音乐就是做得很烂。对，虽然说卓伟希也常常自称这样，但是并不是说因为做得很烂所以你不用管，好，你只要来这边就好了，也不是这么说。对，可是我觉得应该要这样想也许比较好一点，就是我们做了一些音乐，我们制作了一些音乐，写作了一些音乐，好，然后这些音乐让我们能够获得在台上演出的机会。但是呢，我们一旦能够上台演出的时候呢，我们想要让观众参与或者是说大家一起享受的那一件事情是超过音乐本身的。好，如果你有看过这个浊水溪的主唱柯仁坚，浊水溪公社的主唱柯仁坚先生，对， 写 的一篇一些访问、哦、关于、就是访问他然后写的一些文章里面，你可以常常看到他在提两个字，就是解放、哦、那我可以这个样子讲，就是身为团员我应该可以这么说，就是卓雪溪的表演其实目的在让观众来参加演出的观众在一个受限的场合之中去感受到，如果你的心智、哦、你的心灵能够在那一个时间之内被完全的解放，脱离这个社会既有的不管是明的还是暗的的规则的时候，那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们能够让观众能够在稍微一点点时间里面能够感受到这个解放的可能性的话，那也许我们的表演就达成目标了。好，所以呢要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事情，其实说实在话要完成一场卓雪溪的表演、哦、其实还蛮困难的。就是我们除了要做音乐，好，那如果想要练习的时候还是要练习一下，那除了这些事情之外呢，对，就是去思考怎么样把这个演出完成的，也就是你必须要去想各种演出的梗。好，那演出的梗想好之外呢，你还要能够即席的发挥。好，那所以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并不是只是说、哦、我现在是这一个乐团的乐手，那我就只要顾好我自己的部分，比方说我是贝斯手，那我只要把卓雪溪的 baseline 好好的弹出来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每一个人都还要负责许许多多的事情。好，如果你有看过一些卓雪溪的演出，在 YouTube 上还蛮多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必须要 cosplay， 有的时候必须要演戏，有的时候必须要跟观众战斗，有的时候要不断的闪躲这个丢上来的各种垃圾，然后有的时候还要冲下去揍人、哦、等等各式各样的事情。其实要做的事情很多，对，那比方说我大概做最多的事情就是在进行这个无限延长没有时间限制的所谓的申论题，也就是说根据某一个动机或者是某一个主题不断的在进行即兴的演出。像这样子的时候，我担任的角色我都自己叫抛擂指导员，也就是说我必须要控场。对，我们是属我跟鼓手阿牛、哦、或者是以前的 Robert， 我们是属于这个算是比较不能移动位置的人。那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控制台上的这个秩序，或者也不是秩序，应该是说控制台上的这个韵律。好，然后呢随时观察在台上的每一个人的举动。好，然后适时的进入下一个部分，或者是把歌切掉，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子。好，那除了弹贝斯之外，你还要做这个事情，就代表你手上演奏的这一件事情等于是在那个当下你最不想去顾及的事情。你的手就是随着音乐的需求，音乐的演奏，好，自然而然的流泄出来。对，那这个自然而然的流泄出来这一件事情，当然是代表你对于这个音乐的掌握是足够的，你有能力把这个音乐做好，同时你的能力还远远超过把这个音乐做好，这样子你才能够游刃有余的去做这一件事情。好，而我必须要说，这一件事情与看谱与否无关。好，很多人都说这个你必须要特别是在摇滚乐里面，就是好像你在 台上看谱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很大逆不道说不过去，就代表你对于这个音乐不够投入的事情。我倒并不这样认为啦，就是特别是如果说你平常接触必须要处理的音乐真的多到一个很可怕的程度的时候，那么说实在话，你要把那些东西全部记起来，我以我的脑袋来讲实在是不行。但是呢，我有那一份谱在也不是代表我一直都要看它。对，因为我的能力远远可以应付这些事情，远远超过要应付这些事情。比方说一面看谱，一面看台上的观众，一面弹琴，一面注意底下丢上来垃圾会不会打到我。好像这样子的事情要我同时应付，我仍然是可以应付的。所以呢，看谱与否这一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没有那么重要。好，我的谱摆在台上对我来讲是一个参考，对，我看或不看其实我大概都可以把这个歌演奏完。但是如果那个上面有随时有一个谱在那边，让我可以在发现哎，我好像忘记接下来要干嘛的时候，好，那个我可以赶快找到一个参考点，那也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情。好，简言之啊，就是你要顾的事情真的很多。对，音乐这一件事情其实 绝对不是你在上面优先要处理的事情。好，台上的状况什么都有，瞬息万变，如果连把歌做好这一件事情都还要分心去顾的话，那么说实在话， 我应该已经不知道头上被打出来多少个包，或者是那个被什么东西割伤，或者我的琴怎么样的。对，好，那可是我到现在我还觉得我大部分的演出都安然而退，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还算有资格来发表这样子的感想。好，所以呢就是如此。好，这一篇文章，如果我想找得到那个杂志就可以找得到这一篇原章文章，对不起，文章的原文了。好，那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概念提出来，好，那我认为啦，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想法，好，让我在这个音乐的演奏上面能够稍微比较笃定一点。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糟糕的时候，当然也有自己好的时候。好，那怎么样继续的往前才是重点？对，不是被那个糟糕的事情打倒。好，你只要能够提升自己的水平，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可以克服的。好，这个与大家共勉之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